今天的题目是
跟紧你的道路者哈，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在诗篇二十三篇啊。我相信这一篇的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啊，这是大卫写的诗，也是诗篇里面很重要的诗，也叫经诗哈。那下面的话，我们就先来看几张图片哈。第一张图片，这是沙漠之旅啊，有没有人去过沙漠旅行？有没有举一下手？哦，这位姐妹去过，哦，你好厉害！到时候我们要请你分享一下沙漠之旅的这个经验哈。沙漠之旅其实是很挑战的一个旅行啊，它不是像一般的旅行那么容易，因为在沙漠里面就是没有水啊，没有食物。你要自己去的话，你就没有 direction， 没有方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所以沙漠之旅很重要的就是需要一位沙漠导游，对不对？大家看前面走在后面的这些都是旅行者哈，骑着骆驼的。那前面有一位当地的人啊，他是走路的，他不用骑骆驼的啊，他带着大家走啊，他知道他们的营地在哪里，他知道方向在哪里啊，他知道食物水源在哪里，那跟着他大家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进去啊，平平安安的出来。我相信如果是说没有导游的话，我们大概没有人敢去参与沙漠之旅，对吧？再看第二张图片啊，这是中东以色列牧羊人啊牧羊的一个场景，也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的啊，我是好牧人啊，那就是耶稣进了羊的门啊，就牧羊人进了羊的门，按照他们的名字把羊叫出来，那叫出来的话，那这个牧羊人在前头走啊，那些羊群呢就认识这个牧人的声音，就跟着他在他后面走啊。每一个牧羊人他牧养一个羊群，只有那个羊群的羊认这个牧羊人，那其他羊群的羊是不会跟随这个大牧者的啊，唯有他常常牧养的这一批羊认识这个大牧者，所以他大牧者的话，他可以把这些羊哈，牧者把这些羊带到青草地溪水旁啊，可以帮他们抵挡豺狼虎豹的攻击，所以羊群才可以不断的成长哈，可以繁复，可以羊群可以壮大。所以在中东我们知道，没有牧人的羊群是不存在的，对不对？没有牧人的羊群很快就四散了，对吧？圣经也这么讲的。第三张图片啊，这就是我们圣经的啊，耶稣啊，啊，耶稣他带领门徒哈，他像这个牧人一样，他来招了，开始招了十二个门徒，那后来又招了很多七十二个门徒，那后来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门徒，这是他的核心的门徒。大家不要以为耶稣只有十二个门徒哈，耶稣门徒有上百个、几百个，只是说这是他的。一直跟随他学习的这十二个门徒，后来成为了除了一个哈，另外那十一个成了十二使徒啊。所以这些人若是没有耶稣的带领，他们也是会迷失在人群里面哈，就是跟正常的一般人一样，就这样的过了一生。但是他被主召了以后，经过主的栽培啊，经过主的装备以后，他们就成为了大有能力的传道者啊！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了，就把福音从他们开始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地极啊！这十二个门徒哈，他们当时被召也没想到他们是今天教会的根基哈，基石啊，没有他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教会。好，我们看一下经文，再看一下。好，这里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哈，这个经文蛮好的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又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这里用到一个中间是一个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字，一个是耶和华，一个是我，对不对？那说明这篇诗篇的中心这篇诗篇的主角是我，就是大卫，他是写的是他自己的属灵的一生的经历。大家不要看这六节的经文，以前我也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过，就是读过而已。但为了讲这篇道我好好的读了撒母耳记上下，因为那一篇撒母耳记讲大卫讲的比较多，我才知道这六节短短的经文概括了大卫属灵的一生，他的一生的属灵的经历，用这六节经文就把它浓缩了。大家等一下看怎么样浓缩那以前都好像是写大牧人就是耶稣，羊就是这些跟随他的人，好像是在写别人，其实是大卫是在写他自己，他自己怎么样跟随神的一生，他跟随耶和华的一生，就通过这六节经文就表达出来了。那我们具体来分解这六节经文，他描写他这个属灵的一个历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历程。首先他讲到神是我们的供应者，在经文23篇的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大家读过撒母耳记都知道大卫的背景他做的事情是一个牧羊人，对不对？他家的羊群全部是大卫来牧养。还记得有一次神差派那个撒母耳去告大卫做王的时候因为当时扫罗不合神的心意，被神废弃了，那神要在以色列当中另外拣选一位王，那就差派了撒母耳去告这位王，这位王就是大卫。那当时这个撒母耳去到大卫的那个城里面，他的家里面，他知道是要告大卫那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就把他家的孩子一个一个的领出来这是我家老大，这是我家老二，这是我家老三。那耶西大家知道这位当父亲的很高兴这个大先知来到他家，肯定是神给他家带来极大的祝福要来告，他说要来高一位，你叫孩子将来做以色列王。那他很乐意赶快把这些英俊高大的孩子一个一个叫出来，可是第一个出来了扫罗摇摇头不是撒母耳摇摇头不是这个，第二位出来了摇摇头不是这个，第三位出来了摇摇头也不是这一个那耶西就急了说到底是哪一位他都忘了他还有一个儿子大卫还在旷野里面牧羊，他没有在家那个时候。结果撒母耳问了一句，你还有别的儿子吗？耶西想有啊，我还有一位，怎么把他忘了他是大卫，他现在不在家在外面牧羊。那撒母耳说，你赶快去把他叫回来，我要找的就是那一位我相信那个大家都没有想到怎么样一位不起眼的人 却是被耶和华相中。那大卫他没有没有家庭美容啊，也没有强大的体魄啊，他在家的地位也不是，甚至渺小啊，家人都把他忘记了，很卑微的一个地位。但是神相中的就是这一位，好，这一位卑微的啊大卫。所以我们知道，那大卫他住牧羊的人的时候，我相信大卫养成了一个牧者的心肠，对不对？他牧养羊群那么多年，那大卫知道羊群的软弱啊，大卫会体恤他们的需要啊，对不对？大卫知道怎么样尽心尽力才能把这一群羊养壮养肥，生产众多啊。你想大卫的哥哥们，他都是忙这样忙那样，你说那些哥哥们他有没有这样牧者的心肠？没有啊，很奇妙。所以大卫他知道，他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的感悟是从他牧羊人的经历发出来的，他知道牧者和羊群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他应用在他和神之间的关系，那耶和华就像他的牧者一样，那他呢只是一只小羊而已，对不对？所以大卫能够写出这样的诗篇，是跟他这两句的诗经文是跟他牧羊的经历紧密的结合在起来。他知道作为神的羊啊，作为基督的羊，怎么样能够生存生长长大，一定离不开这一位神。那就像他的小羊，大卫牧的那些小羊，那些羊若是没有大卫这位牧者的话，那些羊也没办法长大，也没有办法繁复，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他牧羊的时候啊，羊群喝的水在哪里，羊群吃的食物在哪里啊，羊群面临的那一些熊啊虎豹啊，当那些要来撕咬羊群的时候，大卫挺身而出啊，圣经上有讲到他从狮子老虎的口里面把他的羊羔抢了回来。大卫的勇气，他牧羊的时候那些豺狼来袭击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他抓住那个虎豹的那个胡须啊，把他的胡须都撕掉了，他勇敢到这个地步，为了他的羊群他愿意做到舍命的地步，对不对？那这种体验若是说到其他人没有做过牧羊人的那些人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去体验你怎么样去保护你的羊，但是大卫他有体验，他牧会。所以当羊群有需要的时候，大卫会满足他们的需要。同样，当大卫在他属灵成长的过程里面，他觉得耶和华他任何的需要，他一定要去从耶和华那里得到，对不对？啊，那后面我们都有讲到，他有很多的难处啊，征战啊，或者是这些都是靠着耶和华一步一步把他带出来的。所以大卫从小就是一个有灵性的人，好，一个亲近神的人，他知道怎么样在困境当中来依靠神，靠着神能够走出这种困难。好，他怎么样知道甚至在仇敌的面前，他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些仇敌？那今天的话，这一条应用在我们今天新约的教会里面，我们就像羊群一样。那我们羊群的特点就是不能够分别善恶，不能够分别是非，不能够分别仇敌的诱惑，没有办法摆脱我们身心灵的软弱。 甚至我们没有足够属灵的智慧来规划我们的一生，没有牧人的人哈，没有神的人哈，基本就是在处在这个社会这个一个黑暗的光景里面摸爬滚打，一生当中就是跌跌撞撞，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啊，那大卫告诉我们，只有我们来依靠神这位大牧者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了方向，我们才会有了属灵的食物，啊，我们才会有了人生智慧，啊，我们才会有摆脱各种各样艰难环境来的这种勇气。啊，这些环境给我们的考验非常的多。啊，弟兄姊妹，我们要今天要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蒙福的生活，一定要找到这位大牧者。这是大卫亲身的体会，啊，他告诉我们他当时是怎么样依靠这位大牧者走过了他这一生的。那也要求我们今天的这些信徒或者是基督徒，也要紧紧的来抓住耶稣基督这位大牧者，没有他，啊，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那有了他，你的人生就越来越光明。啊，这是前两节经文啊，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哈。耶稣是我们的救赎者哈，这里是在第三节讲到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这里讲到灵魂哈，我们知道那个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那之前他们的灵魂是苏醒的哈，他们犯罪以前，他们跟神是亲密的同在，亲密的相交。所以在真理上在各方面他们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啊，犯了罪，被神从伊甸园赶了出去，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就是意味着他们的灵已经跟神隔绝，他们已经听不到神的声音，啊，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们也不明白善恶是非的标准，以至于他们生活在地上遭到了咒诅，对不对？他们的后代也跟着一代一代的，他们的一生下来因为没有神同在，他们的灵跟神隔绝，啊，一样的就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里面，啊，黑暗的里面。那这样的说到的话就是说灵魂沉睡的时候，就是你的灵魂跟神隔绝的时候，我们心灵得不到好处，什么东西也不能让我们的装满装填我们的心灵，所以人才会有贪婪、嫉妒、怨恨、纷争、结党、邪念、恶兆，各种各样的不法的事情在世界上很多很多啊，我们都大家都可以体察得到，你的同事之间有这些问题，你的家族之间有这些问题，啊，社会只要你跟人接触的人的中间，因为人的灵魂是沉睡的，你跟一个沉睡的灵魂的人打交道，当然你的灵我相信是神让你苏醒，啊，感谢神啊，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道理，那你行事为人，你行在光明里面，啊，但是你跟这些灵魂沉睡的人相处的时候，啊，我们没有太多共同的地方，啊，彼此的只会争斗、伤害、计较，很多让你生活的跟他们在一起会非常的不舒服，啊，非常的难受，对不对？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讲到，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我们刚才说到灵魂在没有得到救赎以前是处在这个沉睡的阶段，在沉睡的阶段是没有真理的，对不对？是没有真爱的。在大卫的时代，大家还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扫罗啊，扫罗是当时第一个神高的王啊，因为以色列人当时要求立王嘛，在他们中间跟撒母耳一天，我们要求耶和华为我们立一位王来治理我们啊，他们非要立一位王，耶和华说啊，他们厌弃了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他们要立一位世上的人来做他们的王，那你就去为他们立一位王啊。当时就去立了扫罗这一位王啊。其实扫罗这一位王啊，并不是一位合神心意的王，也就是他是一位灵魂沉睡的王，他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他也不愿意听从耶和华的旨意，也不愿意跟随先知的指示，对不对？好，大家还记得叫他去攻打亚玛利王的时候，亚家要把那些财物因为耶和华把亚玛利人交在他的手里他要把那些人，耶和华当时的命令，你打胜仗以后，你要把亚玛利王亚家杀掉你也要把他们那些所有的财物一样都不要，要把它焚烧掉，因为那些东西你要带到你民中的话是不洁净的，是会影响你们的精心的。结果大家知道扫罗做了一件什么事，他没有听先知的话，没有听谁的话，他就是把亚甲王留下来，把那些财物好的全部收集起来保留了，结果他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那接着大家就他犯罪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有一次叫他去攻打敌人的时候，叫他在那里等候撒母耳过来献祭。哇，他左等了第一天第二天，左等右等，撒母耳还没有来，而仇敌已经逼近他们了，他越来越着急。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就自己去献祭。献祭不是他做的事情不是神赋予，是神要赋予先知或者是祭司是去做的事情，他不能献祭的他自己着急。当时撒母耳给他指引，你要等到我来，我为你们献祭的时候，你就可以得胜。他等不及，他就用人的意思去违背了立法的规定，他就去献祭。所以从此以后那个耶和华就厌弃他了，因为神对那个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那神的意思是，这个王他是不会听我的话的，他是自行其事的一位王。那这样的王在以色列人当中只会给百姓带来亏损，不会给百姓带来祝福的人，我要他干什么？我已经废弃他了，另立一位王来代替他。那后来大家也知道就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知道一个活在黑暗里面灵魂没有苏醒的人，他做的事情是很多方面是不合神心，最后可能就是被神废弃的这一类。那这里讲到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那大卫的话确确实实当撒母耳高了他以后，圣经上说到一句话，耶和华就激动他激动他应该就是说耶和华的灵就充满他，耶和华就与大卫同在。那大卫的灵就是被神苏醒过来的一位新王。那这位大卫，我们看到他后面的所有的行事为人当中，他完完全全就是听神的吩咐， 按神的旨意去行事的一位王。所以耶和华就逐渐的使他昌盛，那扫罗的家族呢就逐渐的衰弱，以至于以后扫罗去家族征战的时候，扫罗带的以色列军队就被腓力斯人打败，被腓力斯人打败啊，最后就他的儿子也被杀死了，他也被杀死了。那当然就是大卫的带领的那些人，那些军队会越来越强盛，直到统一了整个以色列啊王国啊，建立了这个大卫王朝。这是讲到耶和华哈、是大卫的救赎者。那同样耶和华也是我们今天在很多沉睡的人的救赎者，就是耶稣基督啊，也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的灵魂唯有透过这位救赎者可以拯救，可以明白过来，可以打通了这个我们与神隔绝的墙，我们跟神合二为一。那在你的未来的一生，你才会知道怎么样去走，好，咱们走往天国的道路，怎么样才能照着那条道路好走上去啊。第三方面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者，这经文是第四节哈，诗篇里面也讲到这个23篇的第四节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大卫讲到这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哈。大卫一生哈，大家看过撒母耳记的事，当这个神废弃了扫罗做王的时候，立大卫要为王的时候，扫罗的嫉妒心就从此而生，他一见到大卫他就要置之于死地，对不对？所以你看 大卫在大家弹琴的时候，他就拿起枪就向大卫就投射过去，就要刺死他，那大卫闪身又跑了，对不对？那大卫回到自己妻子的家，那个妻子其实也就是扫罗的女，扫罗都不认，他又派兵器围住他的家，要把大卫抓来，要处死他。那当然他妻子之前知道了，就把大卫赶紧放走。那接着就大卫就流落在旷野里面，开始了一个逃亡的生活啊。因为扫罗就是布下天罗地网，一定要抓住大卫，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有好几次的时候啊，他的重兵，扫罗的重兵围住大卫的时候，还记得吗？啊，要开始要抓住他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报告扫罗说，啊，我们的城池被腓力斯人攻击了，我们赶快去整，赶快要收兵回去救我们的城里面的家人。那扫罗没办法，又带着兵又撤回去了。啊，那有一次又围住大卫在一个山洞里面哈，在那个山洞叫亚杜兰洞啊的时候，周围的时候，那扫罗当时就是要方便嘛，就跑到山洞里面啊。那他的兵丁将士都在外面，那当时是被围困在那个山地的时候，那大卫是躲在那个洞里面，那正好扫罗进去方便的时候就在大卫的旁边，那大卫就用刀把他的衣襟就切割了一块，切割下来只是做一个记号。当时耶和华已经是应许大卫说，我把扫罗交在你的手里，你要怎么处理他就怎么样处理他，对不对？那大卫当时他也没有杀扫罗，因为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能随便杀他，所以又把他放走。就说好几次就是扫罗围住大卫，大卫命悬于一刻的时候，耶和华都拯救他，这是奇迹啊，弟兄姊妹。他一个人在外面跑来跑去，大卫是3000啊，3000精兵啊追着一个人， 你说是没有耶和华的一个保护，他可能早就成了大卫这个扫罗的刀下之鹰，对不对？但是很奇妙，就不但神拯救了他，还把扫罗交在他的手，有至少有两次大卫可以杀死扫罗，但是他没有啊。所以这个诗篇第四节就讲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就是他经历了一次一次的危难啊，有的时候甚至是食物都没有的时候，还要跑到万邦王那里去装疯子，装疯卖傻，去逃过这些危难啊，也不怕遭害。我们知道他在外邦人的手里也没有被杀，要不然正常的人的话，他那跑到腓力斯人手下的时候早被人家杀了，因为腓力斯人和这个以色列人是为敌的嘛，来了这么一个以色列人，我们干嘛要留他，对不对？那结果也没杀他。所以他在这一生当中哈，他经历了一次一次神让他化险为夷啊，因此他认识神对他性命的保障是何等的重要啊。因为这个，因为这里讲到，就是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的杖你的竿当是牧羊人啊，比如说大卫当时要牧羊的时候，他有一个杖有一个竿，要击倒豺狼啊，击倒那些天敌的。当那些豺狼天敌来害羊群的时候，他用杖和竿要把他赶走了。那这里讲到是耶和华神的杖和他的竿，指的就是神的权柄啊，他依靠神的时候，神有权柄来保护他，靠着神这个权柄可以让他从死里逃生，对吧？这是也是他一个牧羊的一个经历，应用在他属灵他人生的一个历程里面啊，这个神就像那个牧羊人来保护了他。那今天的话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啊，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着一些环境啊，一些艰难的考验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会知道我们身体会健康会处在一个恶化的状态啊，常常会也看到去为一些弟兄姊妹去祷告的时候看到他们身体会有不同疾病的困扰啊，困扰啊，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只能求神的杖和他的竿来保护我们啊。有的时候会有家庭的破碎啊，有一些家庭是破碎的家庭啊，给我们心灵上造成很沉重的打击。若是说我们没有神这位大能者来安慰我们，我们可能整个人生就会垮掉，对不对？有时候是心灵上的一个无助啊，无助，在很多时候有失业的打击啊，这个亲人离世的打击啊，各种的打击啊，会造成你心灵上的一个像瘫下的瘫子一样站立不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是紧紧抓住神，一定不要去想其他的办法，其他的办法可能有帮助是有限的，唯有神他可以让我们的心灵上可以能够强健起来。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生意上的失败啊，有的时候还有你所爱的人的一个离弃也好，或者跟你有纷争也好啊，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人生当中很多的痛苦啊，很多的无奈。那这里讲到就是这些可能就是说我们在低沉的时候，在这些打击的下面，这些痛苦的下面，只要我们有神的同在，他会用他的权柄能够化解这些危难，他一定帮助我们化解这些危难啊，关键是在于你愿不愿意来依靠在他的下啊。那第四个方面，我们看到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得胜者啊，耶稣是我们的得胜者。经文就是在第五节，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大卫是一个很有勇力的人，大家有没有想到他这个用勇力是怎么得来的？他这个勇力很表现，还表现在一次跟那个腓力斯人的打仗当中，当时有一个叫哥利亚，很高大很勇猛的腓力斯人的一个将军，站在以色列人迎前挑战以色列人，哎呦，那些以色列人吓得一个都不敢出来，亚米尔也不敢出战，就是扫罗的大将军，扫罗也不敢出战，其他人更不用说了，一看到架势都吓趴下了，谁敢去打？一打就想着就马上就成了人家的囊中之物。所以那个腓力斯人成天在他们阵前叫阵，辱骂这些以色列的人的时候，被大卫听到，被大卫听到了。他说：“这个未受割礼的人，为什么敢在神的百姓面前叫骂呢？我们为什么不出去把他击败呢？”那没有一个人吭声。那大卫说：“我出去，我把他打败，我把他击垮。”好，那结果大卫当然就出去了哈。那他那个铠甲、衣服、兵器什么都没有了。他就拿着他那个甩鸡弦的那个石子，那个鸡弦出去了。那他就跟出去，在跟他交手之前，他就说：“你凭什么好来干辱骂我们耶和华的军队？你靠的是兵器和勇力，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我必取你的性命。”那可以看得出来，大卫，他没有受过训练哦，他没有好的装备哦，跟那些以色列人的兵士相比，他没有这一些，什么都没有，他只有牧羊的经验，打狮子、打老虎的经验，对不对？但是他知道靠他是不行，他说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一定能够击败。结果那个。拿着兵器过来了哈，他也看不起大卫，他也像我要搞你，就不是像捏一只麻扎一样把你就捏死啊。结果大卫就拿起那个鸡弦，甩着石头，甩着，一下子把一个石头就放出去啊，那个石头就砰，正好打在那个哥利亚的脑门上，就把他打死。就碰一根石头就把他这样就击垮了，这样一个身躯巨大的将军就垮了，一下就倒下了，对不对？就倒下了。所以我们知道，从大卫跟哥利亚的这个征战上，大卫也表明他靠的是耶和华，他没有什么，只要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没有什么仇敌他可以畏惧的。那后面我们也看到大卫跟无论是跟扫罗家族的一些征战也好，还是跟当时迦南各族的那些强大的民族，比如说是摩押人、亚扪人、腓力斯人、这个亚玛利人，因为当时迦南那一块地方有那些迦南的民族是很凶残、很彪悍的，对不对？那以色列人在他们中间生存的时候，常常要和这些迦南各族要去打仗。还有一次大卫还记得吗？他出去打仗以后回来，他所在的那个城喜格拉城池被那些亚玛利人洗清空，把他们的家建抢走了，把他们的财物抢走了，把他们的城烧了。结果那些跟随大卫的那些人气了，捶胸顿足，哎呀，都是大卫，你看你害了我们，你害了我们。那大卫实在也没办法，他就求告耶和华，神说，我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这些家人财物追回来，可不可以追得回来？因为他们回到喜格拉已经那敌人已经审了好几天， 当时也没有保留说那个人罪的。那耶和华说可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些家建财物罪的。那结果大卫就带了600人上去，经过几天的疲乏的追赶，打败了这些亚玛力人，把他们的家建财物一样不少的拿回来。那同样我们知道他靠的就是神。那后来他统一了以色列的时候，在希伯来文的时候啊，11个字他统一以后，还有要到那个还要继续到耶路撒冷啊，当时神要让他们去耶路撒冷做他们的京城。那那个城市还有仇敌在保守，那大卫的是先求告耶和华，我可不可以上去吧？耶和华说可以上去，他就带着这些人上去，他就把逐渐的一个一个地方，一个一个的迦南的民族就把他们灭了，最后呢就统一了这个以色列国啊，在迦南。从此以后，以色列国从大卫王朝开始就是成为以色列王朝最强盛的啊一个王朝了。从以列王时代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从大卫这里讲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了宴席啊，那这个经历就是大卫一生征战的得胜的经历。他是靠着什么？你为我，你就是指神，是你让我胜过这些敌人的这些对手的。若是没有你，我这一个弱小的一个大卫，我不可能打败他。无论是兵力、精力、人数，他们比我强大到多少倍去了，我怎么可以胜过他？但是就是耶和华跟他同在，与他同在的时候，他攻城必破，击敌必溃，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对不对？这个他就有机会把这些仇敌全部赶走了，才可以在以色列在建立了以色列国嘛，在迦南那个地方啊，也是今天我们的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国。所以神是他们的得胜者。同样今天我们一样，基督是我们的得胜者。我们一生当中面临的仇敌啊，不同的仇敌都会有，你要想到这属灵的征战是存在的啊。今天是你这样身体软弱，明天是那样软弱，后天是这样的拱脚，仇敌常常的用各种的东西要来击垮我们。那你相信我们必须要依靠耶和华，必须要依靠要依靠耶稣基督。你没有耶稣基督，一个小小的麻烦就把我们就困住了，你就起不来。所以一定要像大卫一样啊，靠神得胜。好，最后，耶稣是我们的赐福者，就是第六节啊。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这里是讲到他的感恩了，他对神的认识了。啊，我们从前面的这些大卫他一生的经历里面可以看得到，他经历神的恩惠很多很多，对不对？大卫是一位深知认识神的人，是熟悉神的人啊，他知道神的做事的法则的人。所以他心里面感慨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恩惠就是神给他的恩典，还有神对他的爱慈爱，这些东西神都是加给他。他说一生一世都是有神这样子加给他。所以他要怎么样？他要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也就是说他跟随神要直到永远，直到他离开世上的日子，他永远不会离弃神，他永远不会撇下神，让别的东西来取代神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那我们相信，你看从他从一个牧羊人被高成以色列的王，然后神也赐给他那么多的哈 以色列人对他的拥戴。啊，你看当时你要做一个王啊，一定要取得那些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这些支派的共同的一个认可。正因为大卫他的品格，他的为人，他的勇力，大家都知道神与大卫同在，他是耶和华高立的王，所以那些以色列的支派都慢慢，当时他们是散落的，在四世代，那十二个支派是各自为政的，大家知道，他们是就像独立的那种，一个一个的除夕一样，你有你的支派，我有的，大家就是彼此，虽然大家没有太大的纷争哈，但是也没有统一的一个国度的观念没有的，所以他们分散嘛，心里面不合一嘛，所以常常就有那些外邦那些迦南的民族就来攻击他们嘛，因为他们行不成合力。但是因为大卫做了王以后，被这些十二个支派认可以后，国家就统一起来，他们就形成合力了。从此以后的话，那些外邦的那些民族啊，就不敢欺负他们，而且纷纷向他们进贡朝圣，好来大卫的王朝，所罗门的王朝来朝圣，是不是？所以感谢神哈，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经历神的人，我们要不断的紧跟他，你要跟随他，他给你的恩惠慈爱会越来越多。啊，我们一定不要去跟随其他的，或者是把耶稣基督撇在一边。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反倒我们要有颗感恩的心。我相信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自从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得到神的恩典和慈惠，慈爱是大家心里面都很清楚的，都很感受得到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好像大卫一样，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要直到永远，好吧？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这些羊群，你来做我们的大牧者。主啊，我们这一生从大卫的身上学到跟随你是何等的有福有盼望。我们的一生可能有很多的挑战，有的时候也常常的软弱，但是你是牧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也体恤我们的软弱。主啊，既然你从众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我们有失落的时候，求主来召回我们。主啊，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求主来刚强我们。主啊，我们在仇敌的面前的时候，求你来做我们的大元帅，率领我们得胜。感谢赞美你，荣耀权柄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